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哈马斯激进分子在拒绝以色列提出的延长星期六停火的建议后，向以色列发射数枚火箭。以色列曾提议将停火延长四个小时，延至当地时间午夜。不过哈马斯做出的回答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至少三枚火箭，还没有关于以色列军队是否做出回应的报道。星期六的临时停火让加沙居民有机会返回家中查看，近三周的空袭后他们的财产还剩下什么。以色列为回击哈马斯火箭袭击向加沙展开空袭，有些加沙居民还能找回一些个人物品，可是还有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房屋已被炸毁。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升至1000人以上，其中大多是平民，包括很多儿童。以色列方面有37名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包括美国国务卿在内的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们星期六在巴黎开会，这是国际间不停歇地为制止加沙的战斗做出努力的一部分。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说，7国外长敦促停火持久解决以色列对安全的关注，同时帮助巴勒斯坦人解决他们提出的刺激加沙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在利比亚首都第里波里战斗激烈，美国驻当地使馆临时关闭，人员转移到邻国突尼斯。国务院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还建议在利比亚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随心所欲的武装暴力在利比亚首都出现。他说，尽管第里波里的很多暴力并不是针对美国使馆，但暴力行为对使馆人员造成非常真实的威胁。尼日利亚发现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后，在其港口和边界加强了警戒。尼日利亚卫生部长丘库说，卫生官员在机场、海港和边界检查站监测抵达尼日利亚的人是否显示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迹象。秋库星期五发表了以上的讲话。之前尼日利亚官员证实，一名男子从利比亚飞抵拉各斯后死亡，被检验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秋库还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寻找这架来自蒙罗维亚飞行将近三小时的其他乘客。尼日利亚成为第4个证实发现埃博拉病毒的西非国家。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已经导致660人死亡，大多数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几内亚。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的最新报告中说，几内亚有319人死于埃博拉，萨拉蒂昂224人，利比里亚129人。星期六，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乌克兰军队继续向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起攻势。基辅政府国家安全发言人星期六对记者说，乌克兰军队正逼近地区首府顿涅茨克。乌克兰官员做出了跟美国官员类似的报道，他们说俄罗斯军队沿着乌克兰东部边界继续集结。俄罗斯外长在莫斯科宣布，因为美国对基辅政府的坚强支持，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要为乌克兰冲突负责任。一份俄罗斯的声明声称，华盛顿推动基辅镇压乌克兰讲俄语的人口。美国则主要指责俄罗斯要为乌克兰的局势负责。不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星期五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军方和该国领导人在乌克兰冲突中扮演了可能有些不情愿的参与者角色。不过，美国说，俄罗斯即将再次向乌克兰分离分子输送武器。伊拉克警方说，枪手绑架了一名巴格达逊尼派高层政治人士。 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他所称的一小部分但在不断增多的为了避免缴税而离开美国的大企业。这一小时的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以色列军方同意星期六停火12个小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他相信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当中扮演了不情愿的参与者的角色；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需要与美国一起承担责任，解决非法涌入美国边境的儿童移民潮的问题。另外，俄罗斯官方最近以不符合卫生安全和质量标准为由，向法院起诉麦当劳。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以色列军方同意星期六停火12个小时。此前双方曾再度爆发冲突。一名哈马斯官员表示，他们将在停火的12个小时内停止战斗。以色列军方说，停火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早上8点开始生效，但是军方同时表示，他们将继续搜寻并且摧毁哈马斯激进分子用来向加沙地带偷运武器的地下通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说，停火将有助于穆斯林纪念斋月的结束。他表示，停火还将为各方提供契机，探讨导致以巴双方陷入长达数星期的致命冲突的根本原因。克里目前正在巴黎就巴以冲突展开斡旋。他说，达成全面停火努力不会停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他相信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当中扮演了不情愿的参与者的角色。邓普西是星期五在科罗拉多州出席一次安全论坛会议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邓普西说，他担心俄罗斯帮助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扩散到欧洲其他地区。邓普西说，我担心的是普京最终可能无法控制他所点燃的这场大火。也就是说，在这些民族问题突出的地区，民族主义抬头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本能和冲动。现在欧洲出现民族主义上升的迹象，在很多方面这是由俄罗斯的行为引起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沃伦星期五说，美方坚信俄罗斯向乌克兰冲突输送的武器将包括比以前更高级更重型的炮兵武器系统。几个星期以来，美国一直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和装备。沃伦还说，美国注意到这些武器系统正在被运送到接近俄乌边境的地带，但是五角大楼尚未获悉这些武器交付的具体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中美洲的领导人说，他们需要与美国一起担负起责任，解决非法涌入美国边境的儿童移民潮问题。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晤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总统时说，那些没有合法理由留在美国的孩子们将被遣返回国。奥巴马总统说，可能有一些孩子可以申请难民身份，但是这种情况会很少。自从去年10月份以来，已经有超过57000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在美国南部边境被扣留，他们大多数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美国官员敦促中美洲国家领导人加大力度，制止更多的移民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涌入。危地马拉总统奥托·佩雷斯·莫里纳和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周四就已经提前与美国的国会议员会面。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对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表示，这次移民危机是中美洲犯罪与贫穷局面以及美国司法体系漏洞所造成的结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在首尔会见了东京都知事川添耀一，他呼吁两国共享正确的历史观，发展双边关系。川添知事传达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改善日韩关系的口信。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延平也表示，日本对待战争没有进行足够的反省与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在首尔总统府青瓦台会见了到访韩国的东京都知事川添耀一。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川添向朴槿惠传达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改善日韩关系的口信。朴槿惠总统回应称，很遗憾两国国民由于政治困难而感情疏远，希望韩日共享正确历史观，为发展双边关系发挥力量。朴槿惠还表示，慰安妇问题是涉及基本人权的问题，相信通过真诚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朴槿惠自去年二月上台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日本在慰安妇等问题的历史认识。尽管今年三月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美日韩三方会谈，但是韩国方面一直拒绝举行日韩首脑会谈。朴槿惠在星期五的会见中批评一些政治家的言行导致两国关系越发困难。他再次透露，如果不解决慰安妇问题，首脑会谈就难以实现的强硬立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五对这次会见表示欢迎，他说，日韩两国存在各种问题，为此更应该通过各种层面加深沟通。不过菅义伟针对朴槿惠再次提及慰安妇问题表示，日本认为应该在不设定前提条件下举行首脑会谈，从大局出发构筑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无论对于两国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星期四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日本对二战的反省不够充分，他举例说，这是因为受害者没有说已经够了。他还说，把反省与道歉搁置一边，即使采取行动也不会得到受害者的认同。1993年日本政府以时任内阁官方长官河野洋平的名义发表谈话，首次就慰安妇问题表示反省与道歉。不过这一谈话一直受到日本保守势力的谴责，指称没有证据显示军方直接参与了强征慰安妇。今年六月，日本安倍内阁发表针对河野谈话的审查报告，这一举动遭到韩国的强烈谴责。日本放送协会 NHK 星期三在探讨日韩关系走向的专题节目中，有专家指出，日韩关系恶化的原因除了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一些政治家言行以外，中国应该说是一个潜在因素。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副教授奥原秀树分析，日韩关系处在东亚国际秩序的大环境下，两国的对华认识没有做到共享，日中关系紧张，而中韩关系则相当良好。今年七月初，中韩两国首脑举行了第五次首脑会谈，彰显其关系的密切。奥原秀树认为，这是因为韩国在经济上对华依赖度远远大于日本，韩国经济发展不能缺少中国市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星期五在广州说，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在于中国坚持和其他弱小的主权声索国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主张一对一的谈判，反对声索国一起举行多边谈判。 美国财富杂志引述克林顿的话说，中国的立场是应该和有分歧的国家一对一地解决这个问题，而那些小国都小得多。美国的立场一直是我们不在乎如何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以免越南、菲律宾和其他小国不会因为同中国实力的悬殊差别而陷入不利的地位。克林顿在广州出席了中国民营企业太平洋建设集团主办的一个会议，他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严介和进行了问答，在回答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时，着重谈了关于南中国海的上述这番话。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多次发生摩擦。中国最近和越南有争议的靠近越南海岸的水域安置了钻井平台，导致双方船只多次碰撞或者相互用水炮攻击的行动，甚至在越南引起了打砸华人店铺、攻击华人的大规模骚乱。克林顿在问答中还赞扬了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行动，以及中国在清除污染和制止气候变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太平洋建设集团是财富杂志列出的全球500强之一，今年在榜上的位置是第156位。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呼吁对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实施全面的武器禁运。巴西外交官保罗·平海罗星期五在接受联合国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境内的军备竞赛必须停止，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停止向叙利亚输送武器。平海罗说，叙利亚交战双方都存在严重的违反人权的行为，而目前还没有人被追究责任。他强调，军事途径无法解决叙利亚的问题，谈判和解才是正确的方式。叙利亚内战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目前仍没有缓和的迹象。在反对阿萨德总统的阵营当中，温和派和极端分子为了争夺权力而兵戎相见，使叙利亚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已经导致了成千上万平民死亡，并且使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很多叙利亚城市在战争当中被夷为平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对马航班机悲剧的回应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是一位美国的议员表示，欢迎中国参与调查，全世界有权知道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马航班机被击落后，中国的立场颇受关注。美国国会众议员卡普特说，
China's a member of the Permanent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们欢迎中国加入调查小组，共同寻找真相，因为中国拥有高科技和能力来做到这一点。
卡普特议员说，全世界的民众都有权知道真相。
The truth doesn't need to be distorted in matters that are such.
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不能够让真相被扭曲。令人悲哀的是，黑匣子还没有被及时归还，俄罗斯渗透阻止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出事地点，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我们欢迎中国加入其他国家一起进行彻底的调查。
马航班机悲剧发生以后，中国并没有和美国和西方国家一道谴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反政府力量。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马航的决议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号表示，中方欢迎联合国的决议。他强调，在调查有结果之前，各方都不应臆测或预断，更要避免人为政治化。卡普特和众议院几位议员24号推出了2014年乌克兰安全协助法案，对乌克兰政府提供安全和情报援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和缅甸之间又有一个大型的合作项目，因为缅甸国内民众的反对以及缅甸国家战略平衡的考虑而停建。这是2011年以来中国在缅甸投资遭受的又一大挫折。然而，中国在其后院起火的同时，却不失时机地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拓展关系和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缅甸铁路运输部日前表示，缅中皎漂昆明铁路工程因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已经到期，且中方没有续谈， 缅甸铁道部也无实施计划，因此有关项目暂停推动。交飘昆明铁路工程项目于2011年4月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和缅甸铁道运输部签署谅解备忘录，规定在签署之日3年内启动施工。中缅铁路工程长1215公里，投资总额约200亿美元，预计于2015年竣工，资金大部分由中国筹措，中国拥有50年的运营权。今年3月，在中缅铁路工程谅解备忘录到期之前，缅甸交通运输部曾多次表示，因中方是主要出资方，且运营权长达50年，正在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曦认为，这项工程搁浅的主要原因是缅甸国内民众的反对，以及缅甸国内经济和总体发展战略的需要。
从国内的因素来看，缅甸做出这个决定是对当地居民和人权组织意愿做出的反应，他们出于环境和社会原因反对这项工程。
曼谷邮报引述缅甸政府有关官员的话说，我们关心人民的意愿，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这项工程弊大于利。据报道，在缅甸的若开邦，17个城镇的公民组织联合举行抗议，公开反对这项缅中铁路工程，指出该工程将导致大量当地移民，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工程对环境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有缅甸媒体认为，中国可能借由帮助缅甸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干涉缅甸的内政，从而威胁缅甸的国家安全。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中国倾听缅甸人民的呼吁，尊重缅甸人民的意见，决定暂缓推动有关项目。不过，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事务研究员孙运表示，中国实际上是把工程停建归咎于缅甸内部的反华情绪，以及缅甸政府希望在各个大国投资者之间取得平衡的举动。中国在缅甸投资工程受挫并非第一次。缅甸伊诺瓦底江上游的中缅合作密松水电站大坝工程于2009年12月21日开工，但是当地民众及环保人士质疑大坝安全、经济利益分配以及对下游民众生计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并多次举行抗议活动，最后迫使吴登盛总统于2011年9月叫停工程。此外，计划投资近10亿美元的莱比塘铜矿项目于2012年3月奠基，但是当地民众对环境保护以及工程征地赔偿等问题上不满，以各种方式抗议，致使工程停停建建。缅甸总统吴登盛不得不在12月下令由昂山素季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调查，在民众的关切得到解决，承建方承诺更加透明之后，工程才得以继续恢复。2011年，吴登盛在缅甸民选中获胜，出任总统。至此，统治缅甸近50年的军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伴随着缅甸的治国政策从封闭和孤立走向开放和国际融合，缅甸的经济发展也日趋国际化和多元化。从2013年10月以来，缅甸向47个外国公司批出的开发36块石油和天然气区块，其中没有一家公司来自中国。获得开发合同和许可证的公司是美国石油公司康菲和雪佛莱、英国和荷兰壳牌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法国道达尔等。缅甸新批准的2个通讯许可证分别给了挪威和卡塔尔的公司，中国公司被排除在外。尽管近年来在缅甸投资受挫，中国仍然是缅甸最大的投资国。根据缅甸国家投资和公司管理局的统计，截止到上个月，中国在缅甸的累计投资约142亿美元，占缅甸外来总投资461亿美元的30%。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问题专家郭晨曦博士说，从战略上来讲，缅甸减少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扩大外国投资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目的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中国，而是通过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使这种依存关系更加健康。
我并不认为缅甸的决定被认为是有意远离中国、接受西方，而应被看作是在地区两大霸主之间指明其独立路线的意愿。我从跟缅甸政府官员和业界领袖的交谈中了解到，美国不被认为是缅甸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可靠伙伴。奥巴马政府似乎支持缅甸的政治改革，但是国会却对缅甸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深表怀疑。
2012年11月，奥巴马总统对缅甸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有舆论认为，奥巴马作为访问缅甸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表明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2013年5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也访问了白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刚刚结束了对拉美四国的8天访问。中国官方媒体盛赞习近平的拉美之行硕果累累，超出预期，合作多点开花，拓展了中国的外交战略空间。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不容小觑。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2年前对缅甸、柬埔寨等国的访问，以及习近平日前对古巴、委内瑞拉等国的访问，是中美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弈，是在对方后院加大各自的影响力。不过，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孙运认为，无论是美国的亚洲外交战略，还是中国的拉美外交战略，都是各自外交政策始终如一的组成部分和追求目标，因此不能简单的以零和的角度来解读中美的外交政策。
在中美的博弈中间，小国它的立场跟小国的观点应该是有很大的分量的。比如说，现在有人在说中美在拉丁美洲的竞争，中美在非洲的竞争。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间，其实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说这个受援国或者是这些小国，他们在中间愿意支持哪一个方面，他们愿意跟中国或者美国哪一个国家进行什么样的交往。
孙运说，从1990年到2011年，缅甸军政府形成了对中国单方面甚至过度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依赖。他认为，缅甸从3年前开始发展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在修正21年来对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等方面过分依赖的政策。他说，一些缅甸人认为，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之大，已经到了威胁缅甸的独立和国家安全的程度，所以缅甸政府现在谋求多边的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政策。孙运认为，在缅甸从几乎完全封闭到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后，中国不应再期待中缅关系回到2011年前的那种关系。如果中国还希望保持跟缅甸过去的那种关系，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也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中国很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商业利益跟这个两国关系方面孰轻孰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以个别的商业项目，比如说密宗大坝或者中缅铁路，来把他们的停建或者说在这些商业项目上面发生的问题作为衡量中缅关系的一个核心标准，甚至因为这些项目发生的问题对缅甸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么我认为这个也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中国从国家政策的这个高度上面来考量，应该有更为宏观、更为综合的考量。
尽管缅甸在逐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但缅甸深知中国对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影响力，对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影响力很大。此外，中国具有雄厚的投资发展资金，能对缅甸的经济发展帮助良多。所以缅甸谋求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平衡的同时，绝不希望惹恼中国，损害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再次登上了国际主流媒体的版面，只不过卷入这次丑闻的是美国一家食品加工商在中国的子公司。一向监管严格而有良好信誉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为什么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当局针对 福喜事件所采取的行动是否有选择性的执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的记者丽雅的报道。
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卧底记者曝光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使用过期变质的肉供应麦当劳等多家快餐连锁店的事件，不仅在中国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也引起了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美国罗克斯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沙夫纳对出现这样的事件并不感到吃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就像美国有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问题一样，中国也会继续有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
这位食品问题专家认为，这个事件并不说明在中国生产的食品比以前更不安全，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会使大家觉得食品安全越来越糟糕。与几年前引起国际关注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丑闻所涉及的是美国食品加工商福喜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并波及到像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这些全球知名的美国快餐店，因为该公司是这些快餐店的主要供应商。这个事件已经导致麦当劳等公司股价下跌。1991年12月成立的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是美国福喜集团在华投资的独资企业。福喜集团成立于1909年，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商，是美国快餐店麦当劳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被看作是麦当劳的最佳供应商。这样一个公司为什么出了问题呢？美国西雅图的马勒·克拉克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勒说，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在政府记录里福喜都没有任何问题。我想上海那个厂家的问题是他们的监督失败。
罗克斯大学的沙夫纳教授指出，
即使是以提高高质量产品而引以为傲的公司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最终是人的问题。
不过，同时担任国际食物保护协会会长的沙夫纳指出，美国的大食品公司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后，把食品安全方面的高标准也带到中国，这对中国供应商来说是一件好事。在福喜事件曝光后，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采取行动，在第一时间查封了这家公司，并刑事拘留了5位相关责任人，同时在全国各地查封福喜食品，并对公司下游产品展开追查与控制，包括让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福喜食品下架。至于当局是否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沙夫纳教授说，他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在这样做，但这当然是一种可能。马勒律师则希望当局不是在选择性执法。
如果你出于某种政治或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而选择性的执法，你会损害公众对食品监管人员和监管当局的权威和信誉。
多次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食品安全与质量国际研讨会的这位法律专家说，中国在出现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问题之后，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由于在质量监管上没有太长的历史，也缺乏透明度，制度上的制衡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民事侵权诉讼体系，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官方最近以不符合卫生安全和质量标准为由向法院起诉麦当劳，要求禁止这家美国快餐连锁店的一些食品在俄罗斯生产销售。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俄罗斯对西方制裁的一种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被认为是美国文化象征的麦当劳在俄罗斯遇到了麻烦。俄罗斯卫生防疫总医生兼俄罗斯消费权益署署长波波娃星期五表示，他领导的这家政府机构不久前已向莫斯科市的一家法院提交了诉讼，要求麦当劳停止生产和销售一些食品，包括芝士汉堡、麦乐鸡汉堡、鳕鱼汉堡，此外还有几款冰淇淋和牛奶果汁饮料等。法院方面表示已经受理诉状，将在8月13日开庭审理。 波波娃指责麦当劳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对麦当劳的食品质量和安全严重怀疑。一些食品中的卡路里的数量、营养成分的含量不符合有关的俄罗斯食品标准，同时也与食品外表包装上印刷注明的营养成分的信息数字不相吻合。波波娃说，他们五月份例行检查了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市的两家麦当劳店，发现店里卫生消毒措施和员工个人卫生状况都达不到标准。所出售的蔬菜色拉、奶酪滚卷等食物中，大肠杆菌的数量超标十多倍，而芝士汉堡、麦乐鸡汉堡、鳕鱼汉堡中的能量值数量要比规定标准低两到三倍。波波娃的前任，目前是俄罗斯总理助理的奥尼先科当天表示，诺夫哥罗德的麦当劳店有可能被停业90天整顿。他同时呼吁不要去麦当劳就餐。奥尼先科说，向法院起诉麦当劳，这意味着有严重的违法行为。难道我们害怕我们将无法再享用这种有毒的垃圾食品吗？如果没有这些廉价的有害食品的话，俄罗斯经济无论怎样都不会受到伤害，而人民的健康却能够得到保护。俄罗斯的麦当劳新闻发言人布里科娃说，麦当劳重视食品安全，但至今尚未收到诉状，不知道诉讼的详细内容。布里科娃说，我们都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饮食研究所的推荐的测算方法来计算食品中的能量值和营养成分。我们在俄罗斯市场已经工作了25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直向消费者提供健康、有质量和安全的饮食。麦当劳是俄罗斯市场上第一家向顾客提供能量值数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公司，这些信息能够帮助顾客选择食物并掌握能量摄入的平衡。一些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打压麦当劳是俄罗斯对美国和西方制裁的回应，麦当劳成为俄美关系的牺牲品。亲政府的报纸网站说，这是对美国制裁的一种不对称的反应。麦当劳目前在俄罗斯开设有430多家分店，雇佣员工数量能达35000人，而麦当劳和美国的其他快餐的供应基地几乎都在俄罗斯。这些供应商能多达130多家公司，有10万名俄国人在这些公司就业。麦当劳和肯德基等是这些公司的最为重要的顾客。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1月31日，麦当劳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旁开设了第一家店。麦当劳更为当时物资贫乏的苏联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许多苏联人，特别是年轻人，当时不惜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以能在麦当劳喝可乐和吃上汉堡包骄傲自豪。俄罗斯的社交网站上也有一些网友对有可能吃不到汉堡包表达了不满。一名网友调侃说，除了关闭麦当劳外，当局还应该禁止牛仔裤和爵士乐，那样才更反美，更彻底地拒绝西方文化。另一名网友说，当局可能害怕汉堡包吃得越多，人们对普京的热爱就会越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所有软件应用开发商发布移动应用软件之前必须以实名注册，目的是为了防止开发商以匿名形式发布包含色情内容以及病毒的应用软件。中国业界人士和舆论除了对新规定表达理解和认同外，也对中国全面强化实名制对民众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表达了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所有软件应用开发商发布移动应用软件时必须以实名注册，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些开发商以匿名形式发布包括色情内容以及病毒的应用软件。广州富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黄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因为像我们移动这边的应用嘛，很多都是发到市场上面的嘛，是吧？
对。
然后他可能要求你啊，你所有的 APP 在市场上面上架的前提是需要你去之前市场上面做实名这样的认证，然后才可以发布你的这种移动应用到这种商场上，就是说市场上面去，就是避免一些人上传这些非法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些应用到市场上面去，这样子，所以可能要加强这个审核这样子。
报道说，软件开发实名制2012年就在中国规划，为什么时至现在才实施？软件工程师黄先生说。
有的，但是可能力度没那么大。那有些市场它可能会要求你做这种实名认证，有些可能就没有了。这样子，它可能要，就是要规范这样的一个制度吧，或者是怎么样的东西吧。这样
啊，对于你们生产有限制没有？
没有吧，因为如果是正规的这种 APP 的话，他们都是应该要实名制，没问题的。它这种只是要避免一些恶意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有一些它是可能是里面会植入一些木马或者一些病毒这些东西可能会有。
针对工信部通知所说，此举是为了防止有的软件开发商以匿名形式发布包含色情内容以及病毒的应用软件。黄工程师表示赞同，而且说这种情况市场上是有的。工信部的通知中还说，将建立一个黑名单数据库，把那些违反规定的开发者信息都统计进去。电讯运营商、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应用商城将需要为自己的平台负责，保证发布的应用软件必须拥有开发者的实名信息。工信部的这个数据库还将交付给移动安全软件的供应商以及应用商城，以便这些单位封堵违禁应用软件，并且防止违禁软件安装在用户设备当中。不过，围绕实施实名制的讨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讨论也并非就事论事，就行业说行业，就产品说产品，而是不可避免的涉及言论自由的话题。中国法律学者、苏州大学教授周永坤曾经在《济南学报》撰文说，美国网络实名还是匿名是网站经营者的自由，属财权全能，政府未见强制性规定，也不太可能出现强制性的规定。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视言论自由为立国之基，他们担心网络实名制会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周永坤说，事实上，网络匿名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习惯，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世界上实行网络实名的只有韩国，而韩国的经验已经证明，网络实名制是对网络暴力的过度反应，是情绪化草率的错误选择。周永坤教授在论述网络实名制与网络自由间取舍的问题时说，韩国网络实名制破产，而中国逆流而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网络实名制国家。那么促成此种非理性立法的原因是什么？对此，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实名制吧，在网络上啊也是要求是吧，搞实名制啊，它这个实际上是对人们的这个创造性的一种限制。
嗯哼，
他就怕呢，有的人搞一些活动啊，危及他们的这个垄断，这个实际上是对民间的创意的一个限制啊，因为你一搞实名以后，人家又害怕了，是吧？他不是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充分的言论自由，是吧？充分的这个表达民意的自由啊，他没有。
报道说，中国目前采取实名制的地方，除众所周知的铁路、民航、购票等领域外，有的地方买菜刀、买老鼠药要实名，买火柴要实名，买刀具，甚至连倒垃圾袋也要实名。敏感时段进入公共场所，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要出示证件，那也是一种实名制度。不过，纵观中国网上留言，虚名、假名、无名氏留言者到处都有，足以凸显实行实名制之困难。 另外，就连所谓五毛的海外留言，也近乎100%的采用不留真名的方式，他们尽情享受着海外不受约束的言论自由空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奖学金和接受海外教育的梦想吸引下，许多非洲学生把中国当作他们实验室来获取最前沿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的人数快速增长，每年已经有数以万计。官方的说法是，中国提供的奖学金培养非洲发展最需要的技能，但这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施展软实力的机会。大部分非洲学生都很享受在中国的留学经历，但是也有些非洲人抱怨教学质量。美国之音记者穆奇乐和孙逸婷最近走访了中国，请听他们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在上海的一个阴冷的四月天，赞比亚学生维奥莱·布卡利亚坐在同济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是中国顶尖大学之一。当时是午餐时间，学校食堂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菜肴，但这名新生说，他大部分时间都自己做家乡饭吃。他是2013年9月入学的，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他当时并没有想到，随后会遇到许多和他一样的人。
是的，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非洲人，所以我来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
这名大眼睛的19岁赞比亚学生也对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叹服不已。
是的，这些基础设施都好棒，这些街道的建设，周围的所有都那么棒，我们国家很少有高楼。
就像其他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学生一样，维奥莱·布卡利亚在这里的第一年是读语言课程，之后会进入另一所高校读他的主修专业医学，所有课程都将是汉语普通话授课。在中国待过更长时间的非洲学生们说，语言障碍有可能把整个学术项目变成只为获得一纸文凭的过程。一名来自乌干达的男生说，
Generally, I think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通常来说，我觉得到中国来学习英语课的国际学生的最大的挑战是，真的能讲英语的教师不是那么多。
他是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留学的一名非洲硕士研究生，主修英语。他想保持匿名，因为他不想公开批评中国的教育。他说，他的教授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因为教授们不说英语，而他的中文又有限。他的朋友抱怨说，非洲学生太容易通过考试了。
Where I come from, you're really pushed by getting.
在我们国家，拿高分是要努力的，如果你只是来上课和参加考试，绝对得不了90分。但是在这里，只要你来上课，他们就给你90分。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你想要文凭，他们就给你文凭，你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大多数非洲学生都对他们的中国经历做出正面评价。来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岛的朱马·萨鲁姆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除了天冷之外，他非常享受学习的时光。像多数在中国的非洲学生一样，他毕业后打算回国帮助建设国家。
我感觉我对于自己的国家身负重任，主要是努力为政府工作，来支持我的政府，支持我的社会，并成为连接中国人民、坦桑尼亚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一条纽带。
朱马·萨鲁姆反映了一个正在呈指数级增长的趋势。在2012年，中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谈到，他们接待了27000多名非洲学生。到2013年底，在华非洲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000名。美国之音记者穆奇乐、孙逸婷，上海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艾滋病大会从1984年开启以来，到今年已经20年了。在这20年当中，大会从最初的2000名科学家参加，到今年总共有来自各个领域的12000人参加，其中包括科研人员、 活动人士，还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刚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闭幕的这次大会上，与会者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既有科研成果，也有和艾滋病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尔从会场发回的报道。
今年艾滋病年会的场景充分展示出了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进展。会场上避孕套就像牙刷那么普通，人们谈到性关系的同时也立即会谈到安全。艾滋病不再意味着死亡，而是让人们相聚的一个话题。不过这次大会绝不是只有轻松的一面，科研人员介绍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包括在测试和治疗方面取得的进展。在今年的年会上就推出了一种新的治疗举措，吉利德科技公司的鲁尼医生为大家介绍了新的叫做 PrEP 的防范措施。他说
PrEP 是一种新的防止艾滋病感染的治疗方案，所使用的是常常用来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是现在让高危人群服用这种药物作为一种预防手段。
今年的艾滋病年会还没开始就发生了悲剧。年会开幕前的几天，前来参加年会的6位顶尖科学家因为乘坐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的飞机而遇难，与会者为此深感悲痛。大会开始的时候，人们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国际艾滋病协会的主席巴尔西诺西说，
那些同事和朋友不幸遇难所带来的损失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我们在这里同世界上所有在这次空难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一道，对这一悲剧表示哀悼。
出席年会的还有一些大人物，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说，
在年会举行20周年之际，我们庆祝过去20年来取得的长足进步。20年前，我们做出了要抗击艾滋病的正确决定，并且一直坚持不懈，今后还要继续往前走。
1980年代以来，艾滋病已经夺去了3900万人的生命，但是与此同时，很多之前的禁忌话题，比如说性别问题、不平等、暴力，还有教育等等，都被拿到台面上来了。代价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艾滋病活动人士说，这个过程也增加了世界对艾滋病的了解，让世界变得更加有意思，更加多姿多彩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尔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发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新一期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系列文章指出，除非承认性工作者们的权利，否则要实现所谓的无艾滋病一代是不可能的。研究者表示，性工作者遭受暴力与歧视，而且没有途径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照料、医疗和预防措施等社会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普阿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柳叶刀》杂志的文章指出，无论在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国家，出售性服务的人面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与负担超比例的大。这些人可以是女性、男性和变性者。文章作者说，大多问题与压迫和歧视性的法律、政策与实践有关。这一系列文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进行了宣读。琳达·盖尔贝克是其中的一位作者，她是开普敦大学德斯蒙德·图图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和医学教授。她说，
性是人类所需，我们生来如此。如果艾滋病毒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面对这个情况，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既能让人们以可持续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又能够保护他们。
他说，那些从事性工作的人倾向于被称为性工作者，而不是娼妓。
这个群体认为他们做的是正常的工作，我觉得这体现在他们所做的努力当中，渴望作为有尊严为生活奔波的个体被认可，争取让这个职业合法化。
贝克教授还指出，性工作者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群体。他说，
这种工作遭到非常大的歧视和侮辱，结果是他们发现他们处在了社会的边缘，人类的边缘。
他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贝克教授说，他们通常无法获得避孕套、润滑剂，无法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以及性传播疾病的治疗机会。
现在报告最新国际新闻。以色列将星期六的停火延长24小时，延至当地时间星期日午夜。一名以色列官员说，联合国要求延长停火12小时，以色列内阁表示同意。这名官员说，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将回应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并将继续寻找和捣毁哈马斯用来运送武器和武装人员的地道。哈马斯还没有决定是否也延长停火。最初的12小时停火刚刚结束，哈马斯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数枚火箭，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做出回击。星期六的临时停火让加沙居民有机会返回家中查看近3周的空袭后他们的财产还剩下什么。有些加沙居民还能找回一些个人物品，可是还有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房屋已经被炸毁。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升至1000人以上，死者大多是平民，其中包括很多儿童。以色列方面有37名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由于在利比亚首都第里波里激烈战斗，美国驻当地使馆临时关闭，人员转移到邻国突尼斯。美国国务院说，鉴于利比亚武装人员之间暴力不断，美国暂停了驻当地使馆运作。国务院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还建议在利比亚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随心所欲的武装暴力在利比亚首都出现。他说，尽管地里波里很多暴力并不是针对美国使馆，但是暴力行为对使馆人员造成了非常真实的威胁。尼日利亚发现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后，在其港口和边界加强了警戒。卫生部长秋库说，卫生官员在机场、海港和边界检查站监测抵达尼日利亚的人是否显示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迹象。秋库星期五发表以上讲话。之前，尼日利亚官员证实，一名男子从利比里亚飞抵拉各斯后死亡，被检验出感染埃博拉病毒。秋库还表示，检查人员正在寻找这架来自蒙罗维亚飞行将近3个小时的其他乘客。尼日利亚成为第4个证实发现埃博拉病例的西非国家。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已经导致660人死亡。星期六，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乌克兰军队继续向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起攻势。基辅政府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说，乌克兰军队正逼近顿涅茨克。乌克兰官员做出了跟美国官员类似的报道，他们说，俄罗斯军队沿着乌克兰东部边界继续集结。俄罗斯外交部说，因为美国坚决支持基辅政府，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要为乌克兰冲突负责。俄罗斯指控华盛顿推动基辅镇压乌克兰讲俄语的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向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提供重型武器并传授使用技术。奥巴马说，很可能是反叛分子7月17日发射的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一架马航班机，机上298人全部丧生。马航17次班机当时正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基隆坡的途中。伊拉克警方说，枪手绑架了一名巴格达逊尼派高层政治人士。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